好，我们基本上主要还是要针对这个马太福音第18章哈。那我们上次提到两个，如果你要讲耶稣的比喻，它不会列在里面，但它是比喻式的啊，一个耶稣讲的时候是比喻式的哈。比如说讲到这个像孩子，那当然它指的是孩子的一些好的那一面。好，像孩，你们要像孩子这样，单纯或者是依靠。我们上次分享过了哈。那所以我说它是比喻式的，因为孩子有他玩梗啦、不成熟啦、叛逆啊都有，对不对？好，但是呢，他在指的是用孩子的话，是我们上次我就不再重复了哈。那第二个呢是提到使人绊倒的事情，也是一个比喻式的说法，就是如果你眼睛。啊，那眼睛就挖掉啊，这个不是真的要去挖掉啊，不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有时候会因为你知道夏娃犯罪的时候，就是从耳朵先听的时候，听了之后，然后眼睛看到的时候，之后手去做了，手去摘了啊，是这样来的啊。这个堕落，人类的堕落从这里来的，所以这里呢，就是我们要小心啊，就是。如果因为我们这个人使对方使那个信主的人主里主的那个羊里面的一只小羊哈，让他跌倒了、灰心了、冷淡了，或者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缘故，他说如果是因为你的眼睛的原因，或因为你的手啊、脚啊什么的哈，宁可就把它放弃哈，总比你全部都下地狱好，这是他的意思哈。所以我就把它放在这个比喻的这个层面来讲了哈。那我们就想到说，其实那个谁，那个大卫，就是因为眼睛嘛，对，因为眼睛犯罪的哈。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不是说叫如果你眼睛犯罪，那大卫就应该把眼睛挖掉，不是这个意思哈。这个但是比喻式的一个说法哈。然后呢，我们就停在这个第十节哈，上次提到这第十节，那到第十节呢？有谈到小哈，就是小孩子哈，天国是这等人的哈，然后不要轻看小子里的一个哈，那这个就有一个中间有一个这个第十一节呢，就有一个好像一个小结论，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那么失丧的人是指个别的，好，那我们往下面就看到。我们的第二大题哈，我们把第一大题就也讨论过了哈，然后我有请你们去设计问题，那请你们把那个问题呢，3到5个都可以哈，就把我们第一节到第十节，如果你要去帮助人家明白这一段的话，特别是强调这个比喻式的东西的话，那你要问哪些问题，让他们去思考，让他们去明白哈，3到5个，那请你们好不好？请你们或者是你自己提出问题也很好。比如说像我没有很了解，那我提出为什么这样讲怎么这样讲也可以啊。所以呢，这个问题都提供给帮助我们哈，我们收集起来提供给我们以后，我们来就好像在帮助人家查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收集一些比较适合对方的问题哈。所以请你们能够就是把它送到我们这个群里面。好，就是美国有美国的群，中国有中国的群，然后我们再请刘磊帮我们收集起来，再给我们。好，那我们现在等于说呢，从上面的小，现在我们要来到一个个别的，好，神要拯救失丧的人，这是个别的问题。好，那他称为说，只要是信他的人，他就算是一个小子，不能轻看任何一个小子哈。那么接下来呢？就一个比喻了哈，这个比喻我们都很熟的哈，就是12节到看看哈，第十四节，12到第14节哈，12到第14节，等一下哈，我看我们上次也提到说这个天使为那个小子为什么不能轻看他那个因为天使是。为了这个人呢，每一个人呢，都是为他们去常常见天父的面。那我们提到 啊，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说天使是为人服役的啊，神为人服役的。然后我就想到上次我没有跟你们提，我这次提一下。你记得那个使徒行传那个彼得被抓去关监牢的时候，他们在家为他祷告啊，然后彼得回家啊，就是他们都想说彼得在监牢里面，结果当他回到家敲门的时候，那个出来看他的那个使女哈，他就吓了一跳哈，那他说可能是那个彼得的天使哈，你们有没有这个印象？使徒行传里面有没有这个印象？有没有人有这个印象？
有的，
有
哈，
嗯，
是的，是的。所以从这个观念就晓得说，神事实上有创造这个天使来为我们服役，那到底做什么呢？好像线索也不多哈、哦。所以神对于个别的每一个信主的人、归属他的人，他是有他很好的呵护的哈、哦。所以马上下来之后呢，就要谈到个别的一个人。好，那我们现在从啊十二节。到刚才我讲的那个，把这个啊比喻念完哈，把这个羊的比喻念完哈。
好，马太福音18:12-14，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
好的，好，我们先到这里哈。好，所以这一段呢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比喻。路加福音15也有哈，路加福音事实上同样的主题用了3比喻哈，一个是啊这个一个妇人啊掉了一个小钱找不到，结果找到之后呢，他好高兴哦，去告诉邻居哈。然后第二个就是羊的比喻，然后就是浪子的比喻哈。路加福音15那里有这3都是一个对等的一个意义在那里哈，都在讲同样的，就是关于个别的哈，还有关于耶稣来的目的是要拯救失丧的人。然后这里有一句话哈，有一句话说第13节，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好，这是在形容这个当有一个人得救的时候，那个另外路加福音说让他说呢，那个天上哈天使都在庆祝啊。那这里的说法说呢，比那99只的欢喜还大。那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主人为了一只他要去找他们，然后这里说他会撇下把他们放下来要去找那一只，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他找到那一只比那99只给他心里面的欢喜还大。我们来思考这个意思好吗？那这样对那些99只在他说撇下哈的意思，其实不是说不要他们的哈，就是他们就是把他们搁着啊，或许还有别的牧羊人，或许他们已经在羊圈里面了啊。那不管怎么样，为了那一只，这个那个牧者呢，那个牧羊人就会专注的去找那只，不管什么时候夜里面，或者他不会耽搁的话，就是可能就是要多危险，他都去找他，把他找回来哈。那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意义是什么？我想我们我就不用重复去念那个故事了哈，浪子的比喻哈。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打开路加15，那个爸爸浪子回来的时候，爸爸很高兴啊，非常高兴。可是那个哥哥却在生气。如果在这里，我们觉得说，这个主人怎么会欢喜一只迷失的哈？而那99只就有点像是哥哥留在家的哈，就乖乖的哈，然后也做工作的很辛苦的。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会有像哥哥的心结呢？ 觉得不公平也好，我觉得说那个弟弟回来真的是很不值得的哈，就是轻看了，都是轻看这个弟弟，有类似这样啊。那这种想法是有的哈，浪子的哥哥就表现得很明显。那我们怎么来了解这个呢？那个师，哎，请讲，请讲。
对这个，就是牧羊人来说，每一次。这100只羊每一只对他来说都很重要。
嗯哼。
然后只是他把99只撇在一边，那暂时是放心的。那他要去找那一只、嗯、他不会因为说哦我有99只算了那只我不管了反正我有这么多。不会，因为他每一只对他来说都很重要。那他是失而复得那一只以后的欢喜，让他好像这种形容其实就是想说他很为这找失而复得的本来已经丢了但是又找回来的那种心情形容说很欢喜而不是说就这一只比那99只还要重要。
嗯哼嗯哼，是不是谁重要，对，很好很好。有一首歌哈就是在形容这个99只羊的100只走掉一只迷失一只然后走掉这个歌词哈，里面有一句话说主人已经99只了难道还不够吗所以刚才一家的一个角度就是说把他的眼光不要放在这99只，我还有99只，即使只有一只走掉他还是属于他的，还是他还是爱他的很好，非常好。还有其他的表达吗？
师母，我觉得两个点，一个是我想到说如果说就像孩子，如果你有过去的人有很多孩子，你有的时候父母比如说有四五个那几个都很好，哪怕有一个比如走偏了不走正路，其实父母都是很忧心的、
嗯、
那个心里边就是你不会说哇我五个孩子四个都很好，你对那个走偏的都是很忧心。然后第二个呢，我就想到就是上次那个李牧师来讲到这个，他又讲到这个故事，他就说他99只都是有羊圈啊照顾的很好，但是那一只迷失的却是在旷野里边没有人照顾，有狼就是很危险，他是
可怜
从那个角度来看很可怜、就是、
对，危险可怜，是的、
嗯、
就很忧心他，有担心他，对不对、哦、
对，
是的、啊、你前面那个、嗯、那个就像有人有时候一些兄弟姐妹会嫉妒哈爸爸妈妈你比较爱谁哈，那有时候父母亲的表达方式是这样的，我不想你有没有听过这样说，他说我有十只手指头每一只都不一样，对不对、哦、长短不一样，可是每一只咬下去都会痛有人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形容方法，就是说父母亲对儿女就像你讲的好几个，可是每一个都个别的，所以我在强调说这是一个个别，神对个别每一个人给他的一个宝贝跟他的那个欢喜、哦、都是很个别性的，是的，是的。
我想讲就是我外婆不是有四个儿女嘛，然后呢、
嗯、
其实我妈妈是最让我外，其实我外婆我觉得她其实最不喜欢我妈妈，我是感觉出来，就是说她虽然是个性啊，她觉得我妈妈最不能干，其实对她，我想我妈妈有，她对我妈妈有很多的就是反正拒绝吧，我想对我妈妈个性，但是呢因为我妈妈她是唯一四个孩子里边这样的婚姻不好的，所以我外婆就特别的照顾她，我记得小的时候外婆总是给我们寄钱，然后呢那别的儿女就很不，就说她偏心，那我外婆就觉得我妈妈最弱，她就是要护这个，所以我就能体会她其实也不一定说是他们感情很深，但是她就觉得这个是最需要帮助的，那作为妈妈的她就放不下，虽然她可能对她有很多的意见有很多的看法，但是她还要去护她。
非常好，非常非常很真实的一个体会哈，父母的心哈，其实有时候不是孩子们可以理解的，
是
真的就这样呀，好好呀，所以越软弱的越不体面的哈，反而父母亲是最放在心上的，不是谁重要谁不重要谁贵谁贱，不是这个意思，在父母亲的心里面，在神的心里面哈，每一个人都是个别性的，都是就是那个特别哈，就只有一个哈，一个他都不想让他失丧的哈哈。还有谁要表达吗？
师母，我想说一下，因为这句话呢是以前我一个姐妹 跟我的，我当时还不是那么的理解这句话
啊，好哈。
他给我讲的是后半段，他给我讲的是，他说，如果那个罪人要悔改，然后走上就是正途，就类似这个意思，就是天使会欢呼。我听到的是后半句，然后前半句今天才听到，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他是比喻这个迷失的这个羊，作为就是比喻我是。罪人，然后终于认识主了，然后走上正道，然后他就觉得很珍贵。
是的，
天使也欢呼。
是的，是的，那个讲到天上的景况了哈。
对
啊，对呀，那个就是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是的，是的，就是这样。是的，嗯哼。
对，我表达就对的。
是。那我们也来想一想，为什么那个大哥？浪子的哥哥哈，如果你没有很熟，你可以先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一个浪子的回头的故事哈。为什么大哥生那么大的气？为什么大哥没有办法理解爸爸对这个小儿子的那个接纳欢迎，还帮他庆祝哈，然后还给他他的部分，他的产业的部分已经用掉了。然后那么落魄的回家，然后他爸爸竟然这样子来对待这个哥哥就没有办法。那我们来稍微思考一下，为什么刚才我就说哈，或许有人会跟这个哥哥的想法一样哈，就会放在说为什么九只就撇下，然后就那光是那只就那么高兴啊。那现在我们谈得非常非常好啊，非常清楚，就是父母亲的心哈，就生儿女的这个父母的心啊，其实是就是这样的心哈。那我们也来想一下，为什么有人会有像大哥这样的一个表达？有嫉妒，有不满，有对于这个他事实上他对这个弟弟的这种就是轻视了，等于这样讲哈，你竟然这副德性回来。那如果说你光耀门楣，你说你成功回来也好，但是问题是这么落魄的回来，然后他把气就放在他爸爸身上，那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问这个问题哈，要引向，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我们先思考，然后我再告诉你。所以有时候我们设计问题要导向我们的要认识的真理，好，比如说我有这个真理，我觉得大家要认识的，比如说这一群人在查这个时候，他们可能不熟，他们也不了解哈，那我们要让他们更深入的去理解这个真理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有一些问题，我们问问题的时候哈，解惑哈，就说了解里面的一些什么意思啦，疑惑这个不是不好哈，但是我们要导向那个真理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哈。那我问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哈。为什么那个大哥，因为我刚让你们把约翰路加十五章跟这一章要拿起来看呢，同样这个有三个故事同样的那个意思哈。那为什么大哥会有这样的表态？明宇，你有印象吗？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就提到那个浪子回头，然后哥哥呢就很生气哈。
我没有，我现在正在翻那个圣经。
好，你翻一下，你看一下，你就把那个路加十五章哈，其他的人表达一下好吗？
圣母，
是，请讲。
我就觉得那个大儿子啊，他小儿子就回来了。你看我们当妈妈的啊，当妈妈的觉得哪个孩子特别软弱，也让我们觉得很痛心哈，非常非常的不堪。可是有一天这个儿子回来，或者是发个信息给你说，妈，哎呦，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做错了。可能我会不会顾念小女儿那一会喜欢吃什么，我可能把所有的就是让她能够觉得被接纳的， 被爱的、被肯定的，让他知道说我这个心一直想着他回来的，可能这样。
嗯哼。
嗯，但是这个大儿子他体会不到，就是说父神他爱我们每一个人爱到那个极致啊。可是大儿子心他就觉得我多配啊，你看我辛勤劳动，我又这么好，你看我都没有出轨，我又没有说怎么样子的，我这么辛勤劳动，你看我平时我可能我自己个人在想啊，那他想牵只羊跟朋友吃，爸爸也不会不同意的。他可能就觉得说，你看我都没牵嘛，我都没做嘛。事实上他不认识神的恩典，他就觉得我做了，我做了什么，我还为你省着。你看我做了吗？我羊我都不吃。事实上虽然说圣经没有标，事实上他要吃什么神不给呢？神他把命都给了。我就觉得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拿我自己来比啊，就是那么多、那么多敬畏神的孩子，可能就在某一个阶段我软弱了，我跌倒了，在圣经上来讲都不太好看。可是有一天我突然读经祷告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我真错了，我想到你面前来，我来不了。可能其他的人会觉得，哎呦，宗会哦，都一次两次三次都是这个样子了。你看每一次回来神还让人赦免他，哎呦，他祷告啊，他也觉得神跟他同在。我觉得很跟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就是神的那个他要让你认识，不是说我们的奴隶是可以无的，我们是应当努力的。但是要知道说，我们今天或努力了或不堪了，其实我们的那个动机啊，我们的那个心，一旦你真实的真实的回来找神的时候，神是真可以赦免
的。是的，
你真的可以经历他的。
嗯哼，是的，从神的方面，我们的父母亲方面，这是无可厚非。那么现在从这个哥哥的角度的想法，你刚才讲到一点，就是他不认识恩典。
是。
他觉得我今天啊、都是我努力做来的。
嗯嗯，
对，
是。
这个意思
吗？
OK,
嗯
,OK, 好好好，很好，非常好，好，我们继续表达好吗？嗯，非常好。嗯
嗯。师母，我有一个想法，我是神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而我们每一个人他对待我们每一个人的爱，知道我们的需求也都是独特的。
嗯哼，
所以大儿子他守在身边有他的那种爱，但是小儿子回来了，小儿子的需求他也很看重，那就要给他一个能够安慰他连续他的那种独特的爱。所以父亲的心意是他是完全的，他是饱满的，只是我们做孩子的，我们没有，我们的有限性辖制了我们对爱的定义，就认为你该有的我也该有，而不知道哪些是最需要的。
嗯，
我是，而这父亲呢就知道，哎，哪个是最需要。就像这个迷途的小羊，它多么珍贵啊，那些那99只在一起，有群居，有彼此的陪伴，有安全感，也都知道在哪儿吃草。但是这一只小羊走了，它所经历的可能有惊恐，有害怕，有那种风餐露宿，那种饥不就是饥饱的那种挑战。他回来，而且他还能回来，这是牧者多么大的一个喜悦啊。
嗯，
就是总之他回到家了，一个都不少，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惊喜，可以让我们感到欣慰的。这是我的感受。嗯，
是一方面等于说当把那只找回来的时候等于说就完美了哈，全部都到了哈，不再都安全了。那另外一方面你刚才提到我们现在焦点放在这个，为什么有人会 会你有提到吗？对不起，我有一点没有想到你。你有提到说为什么这个大哥会生气啦？哈，
嗯，
什么原因？你有提吗？我有一点没有提的。
对，我就觉得这就是人的有限性。他觉得这也是人的一种软弱和贪婪吧，就觉得爱争竞的心。我天天服侍你，你该给我那么多你没给，这小儿子还这么被逆回来了，你还给他那么多，就是那种争竞的心，这也是人的一个原罪吧。那他希望你凭什么给他那么多还给他那么好，
嗯哼，
他还是有一种那种嫉妒啊什么在里面，但是他不理解父亲的心。
嗯哼呀、是谈到嫉妒哈，如果你有笔的话写下来，诗篇37篇哈，一出来就说记下来，我现在不看了哈，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为作恶的，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那么提到呢，如果这样的话会导致可能会生气会嫉妒，到后来呢还会跟着作恶。好，那本来这个如果我是那个没有作恶的，那我看着那个作恶的对他有的对他哈，你已经拿了你的份了，现在回来还可以当儿子，还要分我的份，或许这样了，这是我想的了哈。圣经没有讲哈，那我做的那么辛苦的，然后让你来享受，这些都有可能哈。那基本上呢，他就是前面耶稣在讲的，不要轻视，不管是谁，不要轻视小子里面的一个，只要他是回来的，他是回家的。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基督徒，有一些基督徒他信主后哈是不喜乐的啊，一个人不平的时候就不会喜乐了哈，那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哈。我们请其他再继续的表达，非常好。嗯，
师母
啊，
我想因为他做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做他们的那个彼此的对待那个心呢，其实跟父母对儿女的心是不同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父母对孩子都是很能够包容的，但是儿女他对父母或者他彼此就是兄弟姐妹之间可能就缺乏那么深的爱。
嗯哼，
因为他没有父亲那种爱呢，当然他就看的角度什么都不同。当然这个也可以，就是说你也不能要求他有父母来，如果这个大儿子他做了父亲以后，也许他对他的孩子这样的包容可能就不同了。我只是想说是那个心态不同。
对对，那我想呢，等于说呢，父母亲包容儿女是就是好像天生地义了。
对对，
就好像就是这个天然的哈。但是儿女本要和睦相处哈，要能够和谐，要能够彼此相爱呢，事实上是需要被训练的。好，一方面被训练，一方面呢要学习我们讲的这个处群里面，我们从小就跟孩子说你要分享，你要分享，你要懂得舍掉，有没有？刚才谁讲到那个罪性的一个表现哦，人的罪性哦，是的，是这样子哈。嗯哼，啊哈，
需要努力，大概他也可能他是有些改变。
要呀呀，等于说我们那就是为什么保罗也指向我们教会里面不要有纷争啊，不要有嫌隙啦、啊，有没有？所以你讲这一点是很非常很合理的哈，不然的话保罗就不会用那么多的篇章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肢体要怎么样切实相爱。彼得也是这样哦，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然后我们要去爱能够遮掩别人的过错哈、哦、呀。好，其他的人也表达一下，那我再告诉你我设计这个题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用意。我们现在在谈的都在这个内涵，你请讲请讲。
嗯，我觉得这个大儿子他就是专注于他做的，就好比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我们自己 在教会或者你做了多少，但是其实天父看我们是看我们的心，他不是说我们做了多少，我们能做的也是神所赏赐的，所以他看重的是他自己好像做的更多，所以他又觉得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又什么都没有，而且你还这样的去对待他，就觉得心里不平，然后就产生这种嫉妒，然后这种就纷争。其实我们好像基督徒也同样会有这样的心态，
好像我们做的部分呢，我们强调我们做的结果哈。那我好像我多少耕耘我就要多少收获哈。那你的意思是说呢，其实神对儿女看的是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心，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对不对？这个意思嘛，对不对？
是的，是的，
呀，是的，是的，非常好，是的，嗯
哼。师母
啊，请讲。
大儿子呢，他没有看到他所拥有的最宝贵的就是天天和父亲在一起。
嗯哼，
然后他看他他心里的不平衡，那个秤不平衡，好像就是一边是自己的付出，一边是看到弟弟回来的时候。待遇，爸爸对他的一些待遇，他认为这些是表达爱的，但是好像父亲没有这样对他过，那所以我觉得他是把这些看到是好像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些才是让他能感受到爱的方式，但是父亲对他来说，其实他没有看到最宝贵的，或者父亲也是这样看的，就是那天天和他在一起，和父亲在一起，他是父亲有的他都有了，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个角度。
等于说他其实有了，他自己不晓得他已经有了，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呀，是呀，嗯哼，呀，你这个说这样说，我就想到说，其实他跟小儿子哈有同样的一种思维模式，我应得的，啊，我应得的啊。然后呢，这个小儿子是看到外面的花花世界哈，外面的这些。世界上的这些享受啦，想要名啦，想要利啦，想要为各方面啊，就觉得说不安于这个爸爸的环境哈、啊。那首先呢，应得的，那么这个老大所有的其实也是爸爸的家产，而且呢，以后呢，他是要得大份的，他是长子，好、啊，那他把那个应该得的那个应该放下去的时候呢？那么接下来呢，他的心里面就漏掉了，就空了，空了一个什么？空了一个，竟然跟他弟弟比说啊，还帮他杀牛杀羊。那他没有想到，这些牛羊的主权是在我的手上啊。那有时候一个人的心里面的那个空缺乏啊，因为没有就会嫉妒，因为贫穷啊，就会。渴慕就会追求，这个是一个所谓人的一个，所以有人说里面自卑呢，就会外面就会表达的骄傲哈，等于说呢，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要讲的是老大跟这个浪子两个人其实是同样可怜的，即使他留在家，他没有像他那么落魄，可是他心里面。好像觉得他在帮爸爸做故宫，可以这样讲吗？儿子，小儿子说：“我当故宫就好了，你不用给我儿子，没有关系，我都已经有得吃，能够住，我就很高兴。”他现在从此开始哈，他会过得非常的喜乐哈，非常的甘甜。而这个大的呢，他明明是一个儿子，可是他心里面却是一个故宫的一个心态，他没有享受到他跟爸爸那种像刚才那个一家讲的。他每天跟爸爸在一起，即使是同甘共苦，一起流汗，一起那个，然后有时候暴雨啊什么的，然后要做得很辛苦，然后跟爸爸一起，那跟爸爸一起的时间其实是最宝贝的。那么这个都在影射指向什么？指向天父对他的儿女的一种，他最享受其实也是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他那么高兴儿子回来了。其他都没关系，只要你回来，你回到家里面了，我们再一次的在一起，这个叫做关系。好，这个叫做关系。那很多时候呢，我们现时代的这个人哈，世界里面的眼光就是都在东西， 我拥有多少外面的，然后里面的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享受却没有。因为一方面呢，我们忽略了，我们在忙一些刚才那个可能是李梅讲的哈，就是我们都在忙那些我们看得见的，然后在忙一些我们也觉得有成就感的哈，然后呢都是外面的，但是你无形中就那个人跟人的关系。昨天我听一个牧者的见证哈，他是最近接了一个华府的这个接棒哈，接棒就接这个领导的那个位置哈。那他跟那个以前前任的就在有一些对谈哈，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他说呢，当我接了这个棒子的时候，马上就想到说，我能做好吗？别人会怎么看我？我跟前面那个比得来吗？他马上想到，哦，前面那个做得很好啊，他有意向，他什么哈？然后他马上就这样，然后当他一这样想的时候，他一开工呢，他就会尽其所能的要去达到他想的那个理想啊。结果他说他第一个牺牲的是什么？是他自己的家人。第二个是他自己的休息，然后他的目标已经放在，就是他很怕他做的比前面那一任还差。一方面可能美其言呢哈，就好讲好听，就是说我怕辜负了这个使命，可以这样讲。但是呢，事实上里面有很多病态的哈，罪性里面的病态，这是我要表达的哈。既然有这个罪性的病态呢，就表示说我们都曾经被罪辖制过，我们都有罪的遗害，我们都有罪的痕迹，可以这样讲。好，那我要这样说哈，我为什么用这个问题呢？我们每一个人，即使现在我们看到，哎呀，你反过来讲了哈，有人跟我表达哈，我曾经在别的班讲过，当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哎呀，大家真是每次到教会来，大家把他看得像个宠儿一样啊，这里服侍他，那里陪他哈。等到他信主，真的进入这个家之后，他发现说，哎，怎么现在变成好像落单了？好，然后还会问我说，你有没有祷告啊？你有没有读经啊？还会检查我有没有做该做的事情哈。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感觉好像我信主以后，我就有很多责任要做，我就要该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好，然后就变成一种负担了。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我曾经人家跟我这样讲嘛，好，那我从这个我就检讨说，哎，我会不会是也对，就是好像对那个为了要让他信主，然后我们就百般的去迎合他或者去帮助他，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呢？
我师母，我就有这种经验，
你有这种经验，
但是我一到教会的时候也虽然也没有很多人说怎么样对我怎么样特别的关注我这样、uh-huh. 也是就是很平常，但是我自己就信，但是信了以后呢，我自己就想说我要做好基督徒，我不能够不能够像以前那样、生活啊怎么这样子那我就会对自己有很多的这样的要求，包括呢、要受洗的时候，我就真的就很忐忑说我能不能做到啊，比方说就是十一奉献，我就想说我能不能做到啊，我不做到的时候我怎么样办啊怎么样齁，我就会这样的顾虑、
是非常非常好，我们都这种想法很好，我是说你的心声是很真实的，好，
是的
呀、yeah, 是会有这样子，好，就我们会用一个平常，记得我们在讲的这个比喻都在讲新酒装在新皮袋里面，好，这是我们的第一课哈，如果你有印象的话，所以有很多旧皮袋里面的我们都要更新，所以比喻是让我们更新哈，所以刚才这些点你们谈出来都对哈，不懂的恩典，那为什么不懂的叫做不懂得恩典呢？不认识恩典呢？以为我得的都是应该的，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像你们现在讲的说，好像我一定要做什么，然后当我做了之后呢，又觉得，因为我们这个做的观念是什么？我耕耘就要有收获，我 我付出我就一定要有收，我一定要有收回来，一定要回报，你是这样这种观念哈。我比如说我帮助人，那人家也要对我有感恩，类似这种观念啊，这是我们原来的观念啊。那我的重点在哪里呢？这些都会成为一些人的一个原来旧的思想，旧的这个模式里面的一些遗留下来，会让我们没有办法享受新的这个生命里面的神要给我们的福气的一个原因哈，一个阻碍哈。那就是为什么前面有谈到那个有的土是扎根不深，它很容易就会枯掉，不能面对任何的这个冲击哈。然后有的是有很多东西把它挤住了哈。那基本上我要把用这个问题，我要导向什么呢？我要导向说，每一个人都有浪子的经历。只要是神国里面的一个小子，不管是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有多，我们犯的罪没有那么大啦，不反正就是罪人就对了哈，被拯救回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同样被神同样的恩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人，这是我的重点，这是我要导向的一个问题啊，世人都犯了罪，包括我自己。如果这个浪子不配，那我本来也是不配。这个大哥在家里面所在做的一切都不是他赚来的，是他爸爸给他的。那他今天呢努力在家没有错，可是他享受他弟弟没有享受的那个安逸啦，安全啦，那弟弟出去是一个冒险啦，要赚要赔不知道，结果都赔光了，不但赔光了落魄，还去养猪，还没有东西吃啊。但是这个大哥在家里面呢，每天不吃不愁吃不愁穿的哈，但是问题是在于说，我们都会认为大哥做的很多哈，他应该是比较属于乖的孩子，在神的眼中不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是那一个被神很用心很在意的把我们找回来的那个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接受过那一次好像天上在庆祝地上也在庆祝一样。所以这是我之所以要问这个问题。好，还没有人要补充，那我刚才就指向一个，从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等于说是不是我们没有经历一个我是罪人啊，我没有主耶稣我绝对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希望的人，这个这一步如果没有经历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会掉入。有时候我们会讲说哎呀我不配啦哈，觉得自己哈，但是呢还会看到说有人是大罪，我的是小罪，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耶稣说不要轻视任何一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去轻视任何一个人，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原来的我们的模式，思考模式，我们的认知里面，我们的一些世界的一些污染的情况下面，还有我们的罪的罪性里面呢，我们很容易会落入那个大哥的这个情况。其他的问题跟弟弟完全是一样，而且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我们的主耶稣用同样那条命救回来的，我们都享受同一个救恩，我们也共同认同一个父亲。所以刚才我们也大家都谈得很好啊，就是父亲的心对每一个儿女的心都是一样的。好，所以呢当这个浪子他很高兴很感恩很自由的在家里面哈，他说我做雇工就好了啦哈。但是他竟然拿回这个儿子的这个名分的时候，刚才那个宗会说那个恩典啊，那如果大儿子觉得自己比小儿子好太多了，而且我辛苦太多了，我应得的还没有拿到，这样的话那我就觉得说他很可惜。为什么？因为他一辈子可能都会在这种生气嫉妒不平里面。那在我们的救恩的概念里面，教义里面，等于说他就没有得着救恩之乐了，可以这样讲。好，我们请大家有没有要补充的？ 你们刚才把你们的曾经有过的心境啊什么都表达得很清楚哈、啊、这样很好、啊、那我们就等会理解说哦有可能这样的有这样的有的人啊我们在学习的人会有这种想法哈、啊。那我问一个问题，从这个再引向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像大哥这样的人的话，那我们怎么帮助他？他不快乐，他嫉妒，他很不平，常常生气，那我们怎么帮助他？他需要什么？这是我的意思。刚才提到说啊，请讲，请讲。
师母，我觉得他需要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嗯哼，
他需要可能父亲给他一个也给到他一个他的个人的价值的认可，他也需要被安慰。
嗯哼嗯哼嗯哼，
我的直觉。
嗯哼嗯哼，那他的价值你认为是什么？我们把它讲的在不要太抽象啊，什么叫做他的价值，什么叫人的价值？
他也是独特的，他也是宝贝，他在爸爸心中也是非常的被看重的。可能就是因为天天朝夕相处在一起，他自己有时候就刚才也有姐妹分享，就他不知道自己拥有了什么，或者自己也是被父亲所确认的，只是没有去用这么一个形式去表达而已。
等于说你的意思有没有这个意思？还不要说是爸爸要多做一点，为他多做一点，是这个意思吗？多一点
爸爸要是不是要跟他交流，要沟通，要安慰他，让他明白他也是爱他的。
我们可以看到哈，那个明宇，你现在有翻到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吗？
我有啊。
好，请你念给我们听，那个爸爸怎么跟这个大哥讲话，最后那里。
哦，然后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嗯哼嗯哼，所以等说他也在劝他，对不对？他帮他解释了。好，谢谢。这个爸爸特别出来劝他，而且他跟他讲得很清楚了。那你认为呢？唐红，你认为爸爸还可以做什么？
那就是呀，爸爸已经跟他说了。
是，我们要了解哈，父亲的这个表达哈，对于小儿子的表达，还有对大儿子的表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父亲是，就是完全是那种爱啦，对不对？好，其实这个回头对这个父亲的爱，耶稣在谈到这个父亲的时候呢，他其实有一点影射到我们的天父，对不对？没有条件的爱，饶恕的爱，然后赋予我们儿女身份的这样的权柄的那种，哈，那种你讲的价值。好，那还有没有其他人有没有意见？对于谭红谈的这个角度，就等于说好像这个孩子，比如说像有的孩子啦哈，他就是会做一些事情来引起你注意啦。我了解你的意思哈，就好像说
是是，
因为有时候父母亲的角度会比较去忽略他，所以那我们就注意一下，有点类似这样，对不对？好，
嗯嗯嗯，
是是，好，那我现在稍微再补充一下哈。我们要记得这个比喻的前后文都是在谈到神的儿女，信的人即使称为小子，他还信的年龄还很年轻，好，都是很个别，都是很宝贝的。然后这些人都是那曾经失丧的，因为耶稣说，我来是要拯救有罪的人，我要来找有罪的人， 我来是要医治有病的人。啊，他绝对不会看到一个他认为啊这个没救，不会这样。啊，那这个的重点是在救恩，他在讲救恩。好，我们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对这个熟的话，你很明显的知道这个就是在讲耶稣到世上来就是要拯救有罪的人。那么这个儿子的问题，刚才我们谈得很好啊，一个就是他以为做什么 ,OK, 啊，谭宏的意思是说他的价值感在做，这样讲好不好，就等他的价值感是不是有问题呢，是不是我做很多就表示我很那我不能做的时候呢，啊，等于说他的价值感啊是属于世界的价值感，是旧的部分。因为我们在谈这个旧的皮带然后要装新酒，啊，那等于说呢同样一个父亲，那我们知道这个父亲竟然能够那么的接纳这个小儿子，而且是迎向他还抱他还亲他，很臭哦，养过猪的人你要晓得他身体的味道是怎么样，啊，他可以这样做的时候，那大哥的想法是说你等于说你比较不爱我，可以这样讲好了，好，可以这样，你比较爱他，你偏心，类似这样。好，那如果一个父亲可以爱这样的一个浪子，而且你知道吗，当他说把我应得的给我的时候，那个是在父亲死后才能够拿的，他这样做是一个非常忤逆的一个做法哈，但是父亲就给他。有人甚至说这个父亲可能对他太宠了吧，也有人这样想了。那基本上我们要知道前后的话就在讲救恩，浪子的比喻啊，99只羊，一只羊的啊，迷失的羊啦，或者是那个妇人啊，那个丢掉的小钱，都在提到什么失而复得。那么对神的宝贝欢喜，很欢喜的是在这个失而复得的这个，当他可以让自己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自己独生的儿子啊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为了为我们这些土造的，他所造的是被领养进来的啊，耶稣是神的独生儿子，他可以为我们这些罪人，为我们这些本来没有路可以走的，然后一个一个把我们领回家，用他儿子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父亲的爱是怎么样的一种爱。等于说亲生的跟领养的都一样，可以这样讲，好，可以这样说。好，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老大，他何况他是爸爸 的大儿子哦，好，他可能很有责任感，没有，很有责任感，没有错，他很努力，没有错。问题在哪里？刚才我想我们都谈了好几个层次，一个是他根本没有感恩的心，不知道说我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家，我有这个位分，啊，不是我得来的耶，都是从爸爸来的，第一个。第二个，他的价值是要放在他做了什么，那等于就是骄傲了，对不对？我会做什么，你看我做了什么，我的业绩，还是在于他跟爸爸在一起的那种关系。这个都是神在告诉我们他注重什么了。神注重的跟我们注重的可能不一样。我们注重的可能是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神你怎么没有给我这个，可是神注重的说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你当我的孩子，我当你的父亲，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个关系。可是我们的那个价值观差很多，啊，一来是自我的一个自义跟骄傲，二来是那个价值观不同。他每天跟爸爸在一起的时间，现在儿子很，那小儿子很宝贝的是，我又再次回来了，我又再次得到儿子的那个了，所以那个是不能比较的哈，小儿子跟大儿子的那个心境是不能比较的。还有第三点，小儿子本来是少爷一个，对不对？现在终于把这个爸爸的权柄跟位置 放在了一个对的地方。要走的时候说把我应得的给我，很骄傲，对不对？那现在呢，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等于说自己非常谦卑下来了。好，他把父亲放在父亲的位置来跟他认错，因为他提到天，也提到爸爸，等于说你们是我的，我就是你们是你们应我应该顺服你们的哈，神也好或爸爸也好，应该以尊他们为大的。以前没有，我应得的给我，那没有一定没有的了哦。而且他们以他们的风俗的话，不应该爸爸在的时候就在跟他要他的以后的产业哈。所以他现在整个位置都调对了，儿子就是儿子，即使他现在很谦卑说，其实自卑说我不配当儿子了，可是父亲还是给他，但是呢他已经把爸爸的位置放到那个哈。所以这个老大来讲呢，一样的，我这一切都是爸爸的，所以我今天有这样的爸爸，有这样的家产，有这样的可以工作，可以让我这么样的顺利啊，这么的无忧无虑，我应该感恩恩典嘛，感恩啊。那么我要享受的，我什么没有啊，牛啊羊什么没有啊，但是最享受的是跟爸爸在一起关系上面的。第三个，当爸爸有这个作为，即使他不了解爸爸的心啊，儿女不了解爸爸的心，竟然接纳这个儿子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要尊爸爸为他的权柄，他怎么做就怎么好。那个顺服哈，即使我不认同，如果我不认同，但是呢我顺服，这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跟我们的主有没有，我们称耶稣为主的关系，我们要这种主从的关系。当一个人没有办法服下来的时候，那是很，其实人生是不喜乐的，可以这样讲，好，因为不平也不喜乐的，好，我请问还有没有人要再回应？你们想到什么要表达？
师母，
是，
就刚才你提到说，如果我们在这个查经辅导的过程，那个人他就像大儿子，我该怎么帮他？
嗯哼，是，
就是说。就不拿自己做例子了，因为曾经自己就是那个大儿子了，常常都是大儿子。
嗯哼，
就是当被光照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说位置放对了，真的是这样。那如果就拿最近的比喻哈，我就带我女儿查经认识神，然后呢，她就是一点一滴的，她就会觉得啊，妈，我付出了很多啊，我怎么怎么的？你看哥哥都不这么做。当然啦，我是由她倾诉，但是我不否定她，让她倾诉。那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会带她看，基督为什么会舍己？那父神的爱如何去爱罪人？他是如何来爱我们的？我们的心里面的那个不满、希望、指责、愤怒，觉得别人不配，就我自己配。那是有一些人啊，他真的是付出了很多，确确实实。但是不意味着说你付出的多，你就得到更多的。那个没付出的，他不配，甚至觉得说在天堂里我还遇到他呀，那不要去了。就是说我就觉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就会带着我的女儿，就是靠着祷告靠着恩典，然后让她在真理里面合为真理、福音、救赎和赐福，然后面对那些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的，然后呢就问他，如果你是爸爸，你看到我们的圣经，你看神会怎么爱他呢？他说哦，那神可能爱我一样的也会去爱他，可能就欠缺了那个时间跟祷告。
嗯，
这是我的分享。
嗯哼嗯哼，好的好的呀，是呀，我们其他人也一起分享这个焦点好吧。好，当你有里面有人说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怎么帮助他？等于说终会等于是把真理真理 跟他解释，好，然后把他带进真理。那当然这个一定要有圣灵的帮助了，要让我们进入真理，一定要有圣灵的帮助。